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。
各位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撒母耳记上，我们今天要从第一章的第十五节讲起。不过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次讲的，就是我们上次讲有一个不幸的人生啊，哈拿是一个好女人，结果上帝不让她生育，她每年欢喜快乐到圣殿里去敬拜上帝，可是每年都被人家伤害啊。以前是跟她一起敬拜的这个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伤害她，说话伤害她。这一次呢，他迫切祷告上帝，你怎么样也要帮助我，让我有孩子。有孩子不是要自私，也不是什么养儿防老，有孩子我是要献给你，我只是希望你做这个事，让人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。他在那迫切的祷告，你给我，我会把它献给你的，就又受到伤害。就是以利说，你怎么喝醉酒了，那这个打击很大。我们一般受到这种打击，哎，心灰意懒。感谢主，哈拿第一个对人，第二个对神，他都没有心灰意懒啊。我们求神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哈。在希伯来书里讲到说，我们要将那一个可以承认的那个指望哈，要坚持到底。我们承认的指望，我们承认的不仅是我们的信仰，也承认这个指望。我们 confession， 我们任性的不只是说我们有上帝，而且是上帝给我们盼望。生活中需要有盼望啊。二次大战以后，德国提出希望神学，我想就是在人间许多东西，甚至一切的东西，包括那么伟大的文明，德国的文明、日耳曼的文明，那么聪明的人，居然给人的是毁灭而不是盼望。我们需要有盼望。那这个盼望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，上帝会给我们盼望。那么有盼望，我们生活就有力量；有信心，我们就有爱。各位千万不要轻看这个小女子的信心，也不要轻看上帝在我们心中恩典所产生的信心。这个信心让我们生活有力，而且我们不怀怨。他对这个老头子，这糊涂的以利啊，如果是我或者我们一般人哈，我已经被伤害很多了，你又雪上加霜，再加上一笨，那我就要说了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我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啊，你自己儿子都管不好啊。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啊，或者说在一般的场合里，最后就被伤害，就反唇相讥啊，骂啊，你什么东西，你可以这样说我，你搞错了，你知不知道。我并不是说牧师不会犯错，牧师都会犯错，我也不是一个权威主义的人，我承认很多时候人错用了权威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我想神要我们尊重权威，顺服权威。圣经绝对承认，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权威都有被污染的成分，所有的权威，不管是父权、是君权、是夫权啊，经济的权利、政治的权利、军事的权利，更不要说常常是杀人流血的权力，那个 power authority 常常是杀人伤害人的。可是我们并不是因为他配得我们的尊重我们才尊重他。各位你千万注意，所有的良善不是从因为别人身上发出了他配我才对他好，因为没有人配的。而且如果你是因为人家配我才爱他，人家配我才尊重他，那我们对人当然就会有等级了，就不可能一视同仁的爱人了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哈，不管尊重和爱人，不是因为他配，不要从客体身上找到你尊重他的理由，也不要从主体就是我身上，我能够咬紧牙关去爱他去尊重他，也没有。他不配尊重，因为他没有。你不能尊重他，因为你也没有这个心。我们所有尊重人、爱人，我们对人好，都只有一个原因，我们看上帝，因为上帝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带领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奇妙的恩典。上帝把这个老以利放在这里，虽然他老朽昏庸糊涂，虽然他犯的错误真是很多， 可是我不是因为他好尊重他，也不是因为我喜欢他尊重他，而是因为那永不改变的上帝设立他，我尊重他。我们看一切的事情跟一切的关系透过上帝，就有个 perfect harmony， 就有一个完美的和谐。这个哈拿在受到伤害，受到以利无缘无故，也没有经过调查，也没有经过思想，就说他喝醉酒的伤害之后，哈拿对他说是主啊，他不是说你这老混蛋老糊涂，他说主啊，不是以利配称主，而是这是上帝给他的位分，他就尊重。哈拿是有福的，第一个他尊重他主啊，第二个他心里虽然他是女人，对不起啊，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女人是比较感性不理性，我觉得感性也好理性也好都是神造，都可以很好，但是如果不在对神的信靠之下啊，都不好。哈拿非常有感情，哈拿也非常有理智，都被上帝约束，他会哭会难受。我们信靠上帝在生活中发生不幸的时候，并不是就一笑置之，我们有很浓厚的感情，我们上帝给我们喜怒哀乐的能力，这也是好的。愿我们在上帝的带领下有恰当的喜怒哀乐啊。哈拿会哭会求，那么现在被误解了，他也不是波妇骂街，他会解释哦。这个我觉得我很佩服，因为我们今天常常不是在讲沟通沟通吗？越讲沟通就表示沟通不良，才需要这么多书这么多人讲嘛啊，夫妻沟通之道，什么什么政党沟通之道，越讲的多越不会沟通，表示大家火气都那么大，都这么自私，血气都这么大，都自我中心，怎么可能沟通？再一次我说，我们一定要经过上帝来看每件事情，他经过上帝看每件事情，心中就能够平静。好，你对我不好，我对你还是很客气，主不是这样，我说明。各位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教会我们也说不要沟通了，越沟越不通，我绝望了。那哈拿在这个时候也是应该是濒临绝望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而且现在最迫切的祷告说你给我孩子我就献给你，结果呢人家说他喝醉了，他没有绝望，而他很冷静的很合理的很恰当的讲出来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我没有喝醉酒，我是心中愁苦，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我在祷告。也感谢主哈，他并没有在搬弄是非。我们做牧师的也真需要很小心，教会里彼此相爱的生活要小心，有的时候就在搬弄是非，美其名关心，但常常别人传话，这我们需要小心。哈拿没有讲皮尼拿的不是，他就说我心中愁苦。我自己要劝弟兄姐妹，也劝我自己，我想我们讲话哈，把我们所讲的话的量啊，省个十分之七八，应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一个人能少讲一点是好。梁实秋先生以前在亚瑟小品讲过说，哎，上帝给人两个耳朵一张嘴巴，耳朵只有一个功能是听的，嘴巴最少有两个功能，一个是说话，一个是吃东西，可能有的时候还是呼吸，可能有三个功能。他说那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让我们少吃少说嘛，因为一个东西要做两三件事，所以就少做一点，免得负荷过重。那么我们有两个耳朵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表示要多听嘛。我觉得梁先生讲得很对哈。当然我想少说少吃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学的，多听倒也不一定，多听该听的。我们不仅要少说，尤其不要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，听啊闲话啊，我看八卦我们也少听为宜，这对我们并不好。那个多说造就人的话建立在我们多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喜欢听那些闲话，如果他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都有一种不当的心态啊，有一点自大，有一点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哈拿都不说，让我们常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要说伤害人的话。有一个 Teresa of Avila， 这个是16世纪西班牙的一个圣徒哈，这是大德兰，他就说过，他说任何一个人的名誉在我的嘴巴里可以保得住，哦，我很佩服，我很佩服。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必须责备人，有的时候甚至在法律的要求下，我们可能会把必须把人家的错误，我是一个 witness， 我是一个见证人，需要讲，这我想也是需要的。医生更是有的时候要把病况老实的跟病人讲，这个我想都是真的。议员呢、立法委员也要把这些病态，新闻记者也要讲出来，但是目的都是希望能够治病的，希望能够改善的啊。我们希望我们嘴巴里面不会有伤人的话啊。我是被人激动了，愁苦很多，但他不讲是怎么被激动，他不必说平人拿的不好，他就是说你不要把我看成不正经的，我只是心中被激动太多，所以我就一直祈求啊，多年被激动，多年祈求没有回答，我多年继续的祈求，感谢主，祈求到如今，即使看起来你没有听我的祷告，即使看起来你没有回答，我不失去信心。约伯记有一句话可以这样翻译，他虽然杀我，我还是要信靠他，我怎么样都要信靠他，我是在一直祷告。各位，如果你是以利，人家在祷告，你说他喝醉酒了，人家在做最高贵最属灵的事，你说他在做最下流最不好的事，你完全误解了他，你调查都没有调查，想都没有想，你就在人家祷告的时候把人家白的说成黑的，说他喝醉酒了，你应该有什么反应？我是以利，我希望我就会说，哎呦姐妹啊，请原谅，哼，老夫老朽啊，眼目昏花，判断错误，早就该下台一鞠躬了，请原谅。道歉嘛，我们做错了我们就道歉，就承认自己的不对，可是我们常常不肯承认呢。以利他居然没有说姐妹请原谅，我错怪你了，一句道歉的话实在可以平息很多的纠纷。以利没有说，以利说的话我不知道是敷衍还是真心的，不管怎么样他没有道歉是遗憾的。他就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，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，你平平安去吧，不要挂在心上了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。各位，哈拿并没有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答复，说我听你的祷告了，你会得孩子。哈拿没有，哈拿从上帝的仆人，即使这是一个非常不够资格的仆人，老朽昏庸了，糊涂了，但是他仍然是上帝所立的。后来我们看到大卫对扫罗也是一样，虽然扫罗种种的不好，可是大卫总是因为上帝，这是上帝所立的仆人，我就对他恭敬啊，我们感谢主啊，这是很好的榜样。以利说你平平安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，愿他听你的祷告，他就得到安慰了。哎，我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觉得我讲话没有力量，安慰人，哎，有人愁苦来找牧师，我不太能给人力量，这当然是我的错哈。但是我也劝弟兄姐妹，就算我如果像以利一样不好，希望你能像哈拿一样好，就算我只是一个敷衍勉强的一个说啊，愿上帝祝福你平平安去吧，你能真的因为对上帝所安排的这个制度而得到安慰。十八节，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，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他还是很客气，先称他是主，然后说婢女，我是一个仆人，在你眼前蒙恩，在你眼前蒙恩，愿你所对我说的祝福的话能够实现，对以利恭敬，对上帝信靠。我说这些也都不是说我们要很消极，哎呀逆来顺受，有的时候基督教给人的印象就是，哎呀我们逆来顺受，我们不抵抗，我们对罪恶啊就是很没办法了，我们就缩在一个地方，而不是这样的。基督徒应该是最勇敢，不是逆来顺受，我们会打击魔鬼的，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的，我们攻击魔鬼，魔鬼就让步，就会退，就会逃，就会怕我们的。我们是要用光明的良善，光明的慈爱来对这个罪恶的世界。对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忍受，但是我们的忍受不是自保，也不是懦弱，也不是像我自己觉得两个人物，一个我想到是老子，一个是周恩来哈。老子说他有三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为天下先啊。 我想词和简、天下先这三个都很好，不过老子的说法照钱穆先生讲实在是太多的权术了。词嘛对人好一点绝不得罪人，简嘛不招摇过市，不为天下先，呵呵，绝对不做第一把交椅，老二老三老四老最小一个来服侍人都可以。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谦卑爱人这样做是很好，可是如果是权术自保就不好。那另外周恩来先生我看也有这个本领哦，真是非常的，从来都是面面俱到的。那照我所知在中共的领袖里面，就是彭德怀比较不买周恩来的账。彭德怀是一个粗人，但是也是一个直人，他总觉得周恩来总是像个泥鳅，像个老狐狸一样，总是哎呀会认错，会认罪，会自我检讨，但是总是自保哈。我不多讲哈，我要说我们基督徒谦卑，受教，并不是那种自保，并不是那种懦弱，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守住我们的身份。你看后面哈拿讲的话非常勇敢，非常有正义感，但是在这里，在这个老人面前，即使他不配，哈拿仍然非常的谦卑啊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呢，他得到安慰了，他就去吃饭了，脸上不再带愁容了。各位，我们心中的苦毒常常记一辈子啊，常常有人对我有一天有一个不礼貌，小学老师、幼稚园老师、妻子在什么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，某一个人给我看了一个脸色，我们真的像大象一样的记忆力可以记个几十年。而愿我们能够很快的忘记这些仇恨，即使是这个老仆人可能是敷衍的一句话，哈拿就不带愁容了，没有愁容了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上帝的爱让我们把一切都能够再重新来看呐。启示录讲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这个话是天天是时时刻刻的。三样大的重担、丑恶背景叫我们难过，你一有信心，所有的烟消云散了。我想到像那个约拿被丢在海里的时候，那个被丢之前狂风大作，一下去风平浪静。我想到耶稣在斥责海的时候，平静吧，一秒钟之前狂风大作，一秒钟之后风平浪静。我们能不能很快有这种心情上的转变？我想很难，但是有信心是可以的。我们相信上帝在带领，那我们担心什么呢？一点都不担心。哎呀，虽然是愁苦，一交托啊，问题就没有。对了，可能愁苦又来了，因为我们活在世上，现实我还是没怀孕，现实再过两分钟又碰到瓶颈了，他又说一些损人的话了，又伤心了，但是又能靠着圣经给我们的信心，不再带愁容了。十九节，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到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其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好，然后他们就回去呢，圣经特别讲耶和华眷顾他。好，各位对不起啊，我们也讲一下生理上的事情，甚至性上面的事情。也许哈，他不能怀孕，到后来我想很多夫妻会有这个情形，就紧张了，就越来越紧张，越紧张就越不能怀孕了。哎呀，一定要这次一定要能怀孕啊！算基础体温，算什么，算到最后真是太紧张了。也许生理上或者是医生给讲啊，你们以后就轻松一点，还比较容易一点，也许做试管婴儿，也许做别的啊，或者是什么原因吃什么药，这我们基督徒再一次说我们都不反对。可是我们牢牢记得一件事，生和不生和任何一件事，生死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在上帝手里。他以前不生在上帝的手里，可能有很多其他生理的原因，这一次他生也在上帝的手里，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生理的原因，这次他轻松了啊，得到的神仆人祝福哦，他就相信了啊，轻松了，肌肉放松了，所以他能怀孕，有可能。但是我们会说耶和华使他怀孕了，我们信靠上帝，耶和华使我们成就一切的事，耶和华也可以拆毁一切的事。他给儿子起名叫撒母耳，那个音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，这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。好，各位啊，好了，终于有孩子了，以后怎么样呢？ 哈拿怀孕的时候怎么样，皮尼拿什么态度，以利加拿什么态度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你去想嘛。我们在以后讲撒母耳记列王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需要去想，包括想圣经上所讲的以及没有讲的。二十一节，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好，他们献祭哈，在圣经五经里面就规定哈，一年三节啊，这个逾越节、收割节就是七七节哈，逾越节后面的七七就是49天，或者是50天，就是五旬节，就是收割节。然后就是祝棚节，这三个节都跟农事有点关系，第一个又特别跟以色列出埃及有关系，他们一年就去三次，那么可能每次去的情形都是祝棚节，一个非常欢喜，哦，神给我们很丰富的东西，不仅在旷野的时候神让我们住帐篷，经过了旷野最后到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且现在有很丰富的收成，因此以前去这个节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对哈拿是加倍的痛苦，因为他没有什么收成，他没有儿女啊，现在有了。哎，可是有一年要去的时候呢，哈拿没有上去。哈拿说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他丈夫以利加拿说，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有什么样的话，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一定会一定有说什么话。于是呢，妇人就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奶。啊，有一年他说大概快要断奶了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小孩喂奶，母奶大概是喂到9个月或者是10个月、11个月，总之是1岁之内。在当时呢，大概都是3岁左右哈，因为时间比较长一点。那么大概撒母耳已经3岁多一点了，马上就要断奶了。于是呢，他就继续乳养，到断奶了就把他带到示罗去了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然后带了3只公牛，一依法细面，一皮带酒，那个时候孩子还小，然后宰了1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好，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了。各位，我们讲这件事真的很简单哈，我要把这个孩子献上去了。我们有多少时候向上帝开了空头支票，有的时候听到感动，有的时候新年立新志愿，主啊，我许愿今年我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，今年我要对太太好一点，今年开始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要每天早上去公园运动，我今年要戒烟要戒酒要怎么样。哎呀，我们常常许愿给上帝开空头支票，没有兑现。各位，你没有兑现的是啊，我要每天有1个钟头半个钟头时间亲近上帝，没有兑现啊，我要戒烟戒酒，没有兑现。这说起来还不是太大的事啊。哈拿说，我得了孩子，我会把孩子献给耶和华，好吧，小小的送到少林寺去了，做小和尚去了，那哪里舍得得啊。以前中国父母这样送去是因为养不起了，现在呢又不是养不起，哦，许愿了没有做到，我们太多了。而那个愿还不算太大的愿，哈拿是许一个小小的愿，这个小小的愿是人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愿哈，是绝对不需要，如果说不能实现也可以原谅的，哈拿却一定要实现。他把孩子带去了，我2个儿子都是喂母奶，我知道断奶对小孩子很难，恐怕对母亲更难，因为我看我太太喂奶那个情形啊，哎，母亲看到自己的 baby 啊，真的跟自己相连的在吸自己身上的奶，吸奶然后看到他长大，那是一种我觉得极其甜蜜的事。我们做男人不会喂奶不知道，但是我看了觉得是很喜悦，哎呀，舍不得分开啊。所以断奶我觉得是对母亲来讲是很辛苦很辛苦的，结果母亲呢愿意，我愿意让他断奶，我愿意在断奶以后就把他送到圣殿里去，送到圣殿里去，而且他是欢欢喜喜的把他送过去，欢欢喜喜的还带着其他的牛羊去。然后他去找以利，他说，主啊，事隔几年了，这孩子最少3岁了，离上一次他来已经是几年了，他说，主啊，还是一样的恭敬， 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面前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，是我，我今天来怀孕了，来怀孕哈，我祈求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。啊，各位，这真是我们的榜样啊！我得到的目的就是还给上帝，我们得到一切的东西就是要用来服侍上帝，我们没有一件是自己的，万物都是神的仆役，我们的生命、气息、动作、智慧、金钱、身体、体力，神给我们越多，我们越要献上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上帝所喜悦的。哈拿很欢喜的啊，我们今天奉献常常哭哭啼啼的，好可怜啊，割了一块肉，哎呀，又损失了几万块钱献给上帝，你务必要还给我啊。各位，有人说这个奉献是一种投资，天上的投资，我想还是不太恰当哈。奉献是一种爱的回应，是知道我蒙恩了，是因为上帝给我恩典，我很欢喜，上帝你给我这么多，我现在真是把最好的给你，因为你把最好的给了我。这个把儿子带到圣殿里去，其实对哈拿来讲，我们已经讲过很难，客观来讲呢还有困难的嘞。如果孟母当年在的话，孟母一定会劝哈拿，千万别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哦，因为那是最坏的。各位，怎么会是最坏的呢？弹琴的孩子不会学坏啊，到教会不会学坏，会的。不过这个我们要下一次再讲了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他的